二集。
却说这吴亮见东宗二徒身缠毒蛇，心下恐惧万分，在场的众人一时惊慌，却也无法出手相助，大厅上乱作一团。可这段誉却仍是抬起了头，望着梁上那少女。只见那少女双脚荡啊荡的，似乎这么坐在梁上甚是好玩，便问道：“姑娘，是你救我的吗？”那少女说：“
那恶人打你，你为什么不还手？”
段誉摇头道：“我不会还手。”忽听啊的一声，众人齐声叫唤。段誉低下头来，只见那左子木手执长剑，剑锋上微带血痕，一条赤练蛇断成两截，掉在地上，显是被他挥剑斩死。那公光杰上身衣服已然脱光，赤了脖，乱蹦乱跳，一条小青蛇在他背上游走，他反手欲捉，抓了几次都抓不到。左子木喝道：“
光杰，站着别动！”
公光杰一呆，只见白光一闪，青蛇已断为两截。左子木出剑如风，众人大都没瞧清楚他是如何出的手，青蛇已然斩断，而公光杰背上丝毫无损。众人都高声喝起彩来。梁上少女叫了起来：“
哎哎，长胡子老头，你干嘛弄死了我两条蛇呀？我可要跟你不客气了。”
左子木怒道：“
你是谁家女娃娃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心下可是暗暗呐喊，不知这少女何时爬到了梁上，竟然谁也没有知觉。虽说个人都是凝神注视东西两宗比剑，但总不能不知头顶上扶着一个人吧。这件事传将出去，吴亮剑的人可丢得大了。但见那少女双脚一荡一荡的，穿着一双葱绿色的鞋儿，鞋边绣着几朵小小黄花，纯然是小姑娘的打扮。左子木又道：“
快跳下来！”
段誉呼道：“这么高，跳下来可不摔坏了吗？你快叫人去拿架梯子来。”此言一出，又有几人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西宗门下几名女弟子均想：“
此人一表人才，却原来是个大呆子。这少女既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上得梁去，轻功自然不弱，怎么会要用梯子才爬得下来呢？”
那少女道：“
你先赔了我的蛇，我再下来跟你说话。”
左子木道：“
两条小蛇有什么打紧呢？随便哪里都可以去捉两条来嘛。”
他见这少女玩弄毒物若无其事，而这姑娘本人年纪幼小，自不足畏，但她背后的师长父兄却只怕大有来头，因此言语中对着小姑娘居然忍让三分。那少女笑道：“
你倒说的容易，你去捉两条来给我看看呀。”
左子木道：“
快跳下来。”
那少女道：“
我不下来。”
左子木道：“
你不下来，我可要上来拉了。”
那少女又是咯咯一笑，道：“
你试试看，拉得我下来，算你本事。”
左子木以一派宗师的身份，终不能当着许多武林好手、门人弟子之前，跟一个小女孩闹着玩，便向双清道：“
新师妹，
请你派一名女弟子上去，抓他下来吧。
双清道：“西宗门下，没这么好的武功。”
左子木脸色一沉，正要发话，那少女呼道：“
你不陪我蛇，我给你个厉害的瞧瞧。”
从左腰皮囊里掏出一团毛茸茸的物事，向着宫光杰就掷了过去。宫光杰只道是件古怪暗器，不敢伸手去接，忙向旁避开。不料这团毛茸茸的东西竟是活的，在半空中一扭，扑在宫光杰的背上。众人这才看清，原来是只灰白色的小雕儿。这雕儿灵活之极，在宫光杰的背上、胸前、脸上、颈中迅捷无伦地奔来奔去。宫光杰是双手急抓呀，可是他出手虽快，那雕儿更是比他快了十倍，他每一下抓扑都落了空。旁人但见他双手急挥，在自己背上、胸前、脸上、颈中乱抓乱打，那雕儿却仍是游走不停。段誉笑道：“
呵，妙啊，妙啊，这雕儿又去得紧。”
这只小雕身长不满一尺，眼射红光，四只爪子甚是锐利，片刻之间，宫光杰赤裸的上身已经布满了一条条给雕爪抓出来的细细血痕。忽听得那少女口中嘘嘘嘘地吹了几声，白影闪动，那雕儿扑到了宫光杰的脸上，毛松松的尾巴向他眼上扫去。宫光杰双手急叉，可是那雕早已奔到了他的颈后，宫光杰的手指险些便插入自己的眼中。左子木踏上两步，长剑竖的递出。这时那雕又已经奔到了宫光杰脸上，左子木挺剑便向雕儿刺去，雕儿身子一扭，早已奔到了宫光杰的后颈，左子木的剑尖急于徒儿眼皮而止。这一剑虽说没刺到那雕儿，旁观众人无不叹服啊，这剑尖只需多递得半寸，宫光杰的这只眼睛就算是毁了。双清寻思，左师兄剑术了得，非我所及，但是这一招金针渡劫，我怎能有这等造诣呀？
哎，
刷刷刷刷，左子木连出四剑，剑招虽然迅捷异常，那雕儿终究还是快了一步。那少女叫道：“
长胡子老头，你剑法很好。”
口中尖声嘘嘘两下，那雕突然往下一窜，呼的不见了。左子木一呆之际，只见宫光杰双手往大腿上乱抓乱摸，原来那雕儿已经从裤脚管钻入他的裤中。段誉哈哈大笑，拍手说道：“
哈哈哈哈，今日当真是大开眼界，叹为观止了。”
宫光杰手忙脚乱的除下长裤，露出了两条生满了黑毛的大腿。那少女叫道：“
你这恶人，爱欺负人，叫你全身脱得精光，瞧你羞也不羞。”
又是嘘嘘两声尖呼，那雕也真听话，爬上了宫光杰左腿，立时钻入了他的衬裤之中。练武厅上有不少女子，宫光杰这条衬裤是无论如何不肯脱的。他双足乱跳，双手在自己小腹屁股上拍了一阵，大叫一声，跌跌撞撞的往外直奔。他刚奔到厅门，忽然门外抢进一个人来，砰的一声，两个人撞了个满怀。这一出
一入，世道都是奇疾，公光杰踉跄后退，门外进来的那个人却仰天一跤，摔倒在地。左子木失声叫道：“荣师弟！”公光杰也顾不得裤子里头那只貂儿，兀自从左腿爬到右腿，又从右腿爬上屁股，连忙抢上前去将那人扶了起来。可是这时候，那貂突然爬到了他前阴的要紧所在，他啊的一声大叫，双手忙去抓貂，那个人又急摔倒。梁上少女咯咯娇笑说道：“长得你也够了。”嘶的一下长声呼叫，那貂儿从公光杰裤中钻了出来，沿墙直上，奔到梁上，白影一闪，回到了那少女怀中。那少女赞道：“乖貂儿。”右手两根手指抓着一条小蛇的尾巴倒提起来，在貂儿面前晃动。那貂儿前脚抓住，张口便吃。原来啊，那少女手中这许多小蛇都是喂貂的食料。段誉是前所未见，看的是津津有味。见貂儿吃完一条小蛇，钻入了那少女腰间的皮囊，公光杰再次扶起那人，惊叫：“
荣师叔，你怎么了？”
左子木抢上前去，只见师弟荣子举双目圆睁，满脸愤恨之色，口鼻之中却已没了气息。左子木大惊，忙施推拿，已然无法救活了。左子木知道，这荣子举武功虽较几为逊，比公光杰可高得多了。这么一撞，他居然没能避开，而一撞之下登时毙命，那定是进来之前已然身受重伤啊！连忙解他上衣查看伤势，衣衫解开，只见他胸口赫然写着八个黑字：“神农帮诛灭无量剑。”众人不约而同的大声惊呼，这八个字深入肌肤，既非墨笔书写，也不是用尖利之物刻画而制，竟是以剧毒的药物写就，腐蚀之下深陷肌肤。左子木略一凝视，不禁大怒，手中长剑一阵嗡嗡作响，喝道：“
且瞧是神农帮诛灭无量剑，还是无量剑诛灭神农帮，此仇不报，何以为人？”
再看荣子举身子各处并无其他伤痕，喝道：“
光豪、光杰，外面瞧瞧去。”
甘光豪、公光杰两名大弟子各挺长剑，是应声而出。这一来，厅上登时大乱呐、个人再也不去理会段誉和那梁上少女，围住了荣子举的尸身，是纷纷议论。马武德沉吟道：“
这神农帮闹得是越来越不成话了，左贤弟，不知他们如何跟贵派结下了梁子啊？”
左子木心伤师弟惨亡，哽咽道：“
啊，那是为了采药。去年秋天，神农帮四名乡主来剑湖宫求见，要到我们后山采几味药。哎呀，这采药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神农帮原是以采药贩药为生，跟我们无量剑虽说没什么交情，却也没什么梁子。 但马五哥想必知道，我们这后山轻易不能让外人进入啊！别说神农帮跟我们只是泛泛之交啊，便是各位好朋友啊，也从来没有去后山游玩过。这只是祖师爷传下的规矩，我们做小辈的不敢违犯而已。其实呢，没什么要紧的啊。
梁上的少女将手中十几条小蛇放进腰间的一个小竹篓里，从怀里摸出一把瓜子来吃，两只脚仍是一荡一荡的，忽然将一粒瓜子往段玉头上掷去，正中他的额头，笑道：“
哎，你吃不吃瓜子呀？上来吧。”
段玉说：“没梯子，我上不来。”
那少女道：“
这个容易。”
从腰间解下一条绿色绸带垂了下来，道：“
你抓住带子，我拉你上来。”
段玉道：“我身子重，你拉不动的。”
那少女笑着说：“
试试看嘛，又摔不死你的。”
段玉见衣带挂到面前，伸手便握住了。那少女道：“
抓紧了。”
轻轻一提，段玉身子已然离地，那少女双手交互拉扯几下，便将段玉拉上横梁。
段玉道：“你这小雕真好玩，这么听话。”
那少女从皮囊中摸出小雕，双手捧着。段玉见雕儿皮毛润滑，一双红眼睛金光闪闪的瞧着自己，甚是可爱，问道：“
我摸摸它，不打紧吧？”
那少女道：“
你摸好了。”
段玉伸手在雕背上轻轻抚摸，只觉着手轻软温暖。突然之间，那雕呲的一声钻入了少女腰间的皮囊。段玉没提防，向后一缩，一个没坐稳，险些摔跌下去。那少女抓住他后领，拉他靠近自己身边，笑道：“
你当真一点也不会武功啊？那可就奇了。”
段玉道：“那有什么奇怪的呀？”
那少女道：“你不会武功，却单身到这儿来，那是一定会给这些恶人欺负的。你来干什么呀？”
段玉正要相告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甘光豪、龚光杰两人奔进大厅。这时那龚光杰已经把长裤又穿回去了，上身却仍是光着膀子，两个人神色之间颇有惊惶之意。走到左子木跟前，甘光豪道：“
师父，神农帮在对面山上聚集，把守了山道，说道谁也不许下山。咱们见敌方人多，不得师父号令，没敢随便动手。”
左子木道：“
来了多少人呢？”
甘光豪道：“大约七八十人。”
左子木呵呵冷笑：“
七八十人，便想诛灭无量剑了，只怕也没这么容易。”
龚光杰道：“
他们用剑射过了一封信，信皮上写的好生无礼。”
说着将信呈上，左子木见信封上写着自愈左子木五个大字，便不接信，说道：“
你拆来瞧瞧。”
龚光杰道：“
是。”
打开信封，抽出信笺。那少女在段玉耳边低声道：“
打你的这个恶人就要死了。”
段玉奇道：“
为什么？”
那少女低声道：“
信封信笺上都有毒。”
段玉道：“
哪有这么厉害？”
只听龚光杰读道：“ 神农帮自欲左听者，他呀，这是不敢直呼师父之名，读到左字的时候，便将下面子木二字略过去了，不念。
现尔等一个时辰之内，自断右手，折断兵刃，退出无量山剑湖宫，否则无量剑鸡犬不留。
无量剑西宗掌门双清冷笑道：“
哼，神农帮是什么东西？夸下好大的海口啊！”
忽然间，砰的一声，宫光杰仰天便倒。甘光豪站在他身旁，忙叫：“师弟，伸手御符。”左子木抢上两步，翻掌按在他胸口，尽力微吐，将他震出三步，喝道：“只怕有毒，别碰他身子。”
只见宫光杰脸上肌肉不住的抽搐，拿信的一只手霎时之间变成深黑，双足挺了几下，便已死去。这前后不过一顿饭的功夫，无量剑东宗接连死了两名好手，众人是无不骇然。段誉低声道：“你也是神农帮的吗？”那少女嗔道：“呸，我才不是呢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”
段誉道：“那你怎的知道信上有毒呢？”
那少女笑道：“这下毒的功夫粗浅的紧，一眼便瞧出来了，这些笨法子只能害害无知之徒。”
他这几句话听上众人可都听见了，一齐抬起头来，只见那小姑娘兀自咬着瓜子儿，穿着花鞋的一双脚不住的前后晃的。
左子木向宫光杰手中拿着的那封信瞧过去，不见有任何异状啊。侧过了头再看，果见信封和信笺上都隐隐有灵光闪动，心中一凛，抬头向那少女道：“
请问姑娘尊姓大名啊？”
那少女道：“我的尊姓大名可不能跟你说，这叫做天机不可泄露。”
在这当口还听到这样的两句话，左子木是怒火直冒。